我们上次把这个祭奠呢，怎么蒙召献祭，是吧？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。我们到了士师记的这个第六章24、25节了，对吧？那个小卫啊，还有穆恩呐、啊，这个、有没有人问你们说你们蒙召的经历是什么？你们一般都怎么答的？
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吧？
现在很少人问了。
哦，真的、啊。
为蒙恩的经历。
哦，你们那边讲话这么有学问。我们这边牧师应聘，那你第一个就是说，你蒙召的经历讲给我们听一听，我看你是不是清楚蒙召，对吧？神怎么呼召你？对。像你们这个要服侍主以后，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神叫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还记不记得？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第一件？那穆文，我知道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娶了个好媳妇儿。
这个算第一件事情吗？
我不知道，你讲啊。
其实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，其实感觉到也不是害怕吧，反正心中你说有一股力量了也好吧。那时候也不知道当做什么，因为那时候对圣经了解的比较少。
嗯，
就给教会里面的一些比自己程度稍微高一点的来交流，问一下该干什么。
那后来你干了什么了？
后来就去学习了嘛。
哦，就去学习班学习。小卫呢？
对，
你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
当牧师跟我说要侍奉的时候，我是跑了呀，我是害怕的。
你也是害怕？
因为那时候根本不懂这些事情，我那时候刚受洗。
那是人家告诉你要奉献，还是你自己觉得你要奉献的，你就害怕了，还是怎么样？
对，这个时候完全是别人告诉我。
哦，别人告诉
我。等我自己报的时候，已经是后来3年之后的事情。
那你现在要是有年轻人出来，你底下该干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假如你也变成教会的老弟兄，像穆文年轻的时候是问教会年长弟兄你该干什么，怎么告诉他呢？哎，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基甸啊，当他清楚蒙召神也接受他的奉献的时候，底下很快，在25节头两个字是什么？当那夜头3个字啊。当那夜，神是一点都不等的，你立刻要做的是什么？不是马上去打仗啊，也不是去接受什么装备，是干什么的？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穆恩给我们念念吧。因为我们上次讲了嘛，他不是叫他马上叫主等着这边，然后我去预备吗？他这个预备跟我们现在的预备不一样，我们叫人家说哦，你要奉献预备就赶快念神学院，他不是，他叫神等他，他不是他等神，对吧？然后他的预备，他就拿东西来啊，拿羊来献了祭了，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悦纳了，使者就不见了嘛。这一不见，然后往后，可是当夜耶和华就跟他讲话，这个话就很重要，因为这个等于是你蒙召之后神叫你做的第一件事，对吧？
四世纪的6章25节，
嗯，
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你取你父亲的牛来，
嗯，
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，
嗯，
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
嗯，
在这磐石上，
嗯，
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
嗯，
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，
嗯，
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10个人。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，
嗯，
他因怕富家和北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，就在夜间行了。
好，先停在这里。哎，神为什么吩咐他做这件事情？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可能的关系没有？跟他父亲划清界限。
让他父亲知道是吧？
没，不让他父亲知道。那用在我们身上呢？这里边它主要的意思是什么？神为什么会选这件事情好去办？
就把那木偶给砍。
因为他家是拜什么东西的？
拜偶像。
他让你把这个偶像清除掉，而且清除得很干净。
他爸爸拜偶像，他肯定也跟着爸爸拜偶像。
哦，那肯定的啦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为什么会？
那耶和华怎么会找一个拜偶像
呢？丁经文说耶和华怎么会找一个拜偶像的人呢，对吧？哎，其实我们都是拜偶像。跟他爸爸拜偶像，但没有，圣经没这么讲，只是他爸爸的确他家里是有这种偶像的祭坛的。可是我们上次讲了基甸的能力是什么？ 他知道我们列祖的神是行奇事的神，并且他很诧异我们现在会怎么遭到这个情况。所以这件事情等于是耶和华在回答他，什么事情使你和神的能力隔绝了？什么事情啊？使以色列民和神的能力隔绝了，就是你们家来讲，你们家是拜偶像，你得把这个偶像除掉，神就可以做事。这个解释应该是蛮清楚的。只是说这个小魏啊，这个你们神学院上课讲不讲，为什么是那第二只牛呢？那就是七岁的牛，这七岁的牛，牛可以活到几岁？木恩啊，
哎，你查一下，
你还查？你种田了吗？
没养过牛，家里没养过牛。我爸爸那一辈养过马牛，是我们这一辈没有
了。哦，你们家种田不用牛的？
之前用马和牛，后来到我那小时候就没了。
嗯，
就用车，
就车。什么叫做七岁的第二只牛？因为一般来说，他要献祭的话，都是头生的牛嘛，对吧？这七岁的第二只牛是可能是什么意思？这第一个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这只牛长了七年，对吧？第二个呢，这牛不是头一只。那如果第二只牛是七岁，第一只牛是几岁？
一只牛是不是他们献给那个偶像？
哎，多加姑娘上来的，果然就是马上就有亮光。那王宇，你查了一只牛活多长？
20到30。
哇，那回去赶快马养一头牛啊！你们农场怎么没牛呢 ？handle 不了，不能养公牛。我们以前有个朋友在圣安东尼养了一头公牛，他教会聚会的一半人打电话来说，你们的公牛又跑了街上去了。回去公牛比公羊还难弄。你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受欺压几年呢？第六章开头的时候讲的，他受欺压几年？
七年。
哎，这明白了没有？大概怎么回事啊？觉得多加讲的有没有道理？他头生的那头牛至少八岁了。那八岁那头牛呢？那个时候神还没有，不是神还没有叫米甸人来欺压他们，他们是拜偶像拜了七年了，他就要一头七岁的牛。就讲到他们开始离开神侍奉偶像的时候，他你要从那个根源上把它除掉。那他们这个坛是谁的坛呢？就是巴利的坛，贝偶的坛。这个巴利最近还上了新闻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
巴利上了新闻
呢、啊，就最后一次这个 ISIS 那个伊斯兰国啊，他们最后占领的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哎呀，我怎么现在想不起来，亚马拉还是什么地方？联合国一级古迹，很多很漂亮的罗马的大柱子在那个地方，然后他们去把那个古迹给它炸了。那个地方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古迹就是巴利庙，历史最悠久的，就是那个 ISIS 伊斯兰国嘛，他们把那个巴利庙硬是给它炸了。那个地方古迹最出名的之一，除了那些罗马的建筑以外，那就是巴利庙，历史最悠久最完整的一座巴利庙。然后他就说了，那这个他还有个讲究，你要在哪里献这个祭呢？26节，在这磐石上。这磐石是什么？
偶像
的磐石。哎，不见得哦，因为前面20节的时候，神悦纳祭奠的时候，他就说你把你的肉的汤，对不对，无酵饼放在什么这磐石上。那现在恐怕还是同一块磐石，你要给它排整齐了。那圣经讲到磐石，我们就一定知道它是讲到基督了啊。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，
就是他把他那个偶像拿掉的那个。
还不是咯，恐怕就是前面20节那一块。对，那个神已经悦纳他，因为是同一块磐石，他没有理由再去找另外一块磐石了。用砍下的木偶做柴，然后基甸就从他的仆人中挑了10个人，表示他家里还其实环境不错的。
是啊，你看地主28节，城里人清早前去巴利坛拆毁坛旁，往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。
对，这个新筑的坛。
拆毁新筑的坛，不就在坛上重新筑？
不见得，这个新筑的坛是磐石上筑的另外一个坛，这个叫做新筑的坛，对吧？ 好，先讲到这里，那对我们身上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现在主要查经的焦点镜头对准这两个国内的年轻的传道人。穆文，你觉得这个话对你来说有什么启发？小卫，你觉得呢？
我们一切服事的根基应当回到磐石之上。
啊，你这是官话，我们一切的根基都在磐石。穆文呢，你觉得这什么意思？这整个事件对我们来说是什么？哎，对对对，
跟他们了断。
对，你要服侍主，你除了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第一件事情要除掉你心中一切的偶像，以前一切的东西不能够再做你的根基了。你都要因为这个坛的缘故，就像保罗讲的，为基督的缘故，我看万事如同粪土，对吧？那这个讲到实际一点，拜偶像当然是要烧偶像的了，啊！你像我们在台湾，像这个台湾拜偶像拜得很厉害嘛，但是要是有一个人，他或者他一家人，他们真正重生得救，那是一定把家里的这些什么佛书啊、佛像啊，全部给拿来烧的，对，这个你扔掉、砸掉，啊！但是从心思意念上来讲呢，那就是你以前一切人生的看法，你一切的根基。不能再做你的根基，你现在有一个新的根基，就把那些都除掉了，啊，就要把那些除掉，以神的话、神的启示来重新思想。
我想起你这个，我就想起我姐姐一句。
你姐姐说？
一直在我和我妹妹都是基督徒多少年了？
啊。
我一直在跟她聊，跟我姐姐。
那怎么说呢？
说的当然挺对，可是如果让我信，我不是把我一辈子的东西全要丢掉？
哦，那当然了。
就因为这个，他不舍得丢。
那是对对对，
我玩很就是说自己认为对的东西，我不是要把我一辈子所信的，
对啊，
全部
是真的是这样子。
他倒也不信佛，可是他有很多他相信的东西，
信共产党还是毛泽东，
但是也很标准的中国思想，他不信共产党。
但是这个东西对大部分人来讲是一个渐进的啊。可你真的要蒙召服侍主，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，很清楚的神呼召你的时候，那你要晓得，那真的是要把从前一切的所有丢下来，以前所喜欢的东西全部放下来。你不是说你不能再回去看，而是你先建立了一个根基，然后你再回去看，再看得明白。好了，那个时候他就把这件事情照做了，就他做的时候，他怕不怕？像你讲的，怕不怕？哎，怕。对。那神跟他讲的时候，有没有说你晚上做呢？没说。也没说你不能晚上做，也没说你一定要公开做。常常有人说他受洗了，他不让人家知道，他要私下受洗，其实可以不可以？可以，没什么关系的。啊，因为受洗说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，这正两三个人就可以了。不要全世界都知道，没这样的规矩的。你可以害怕，可是你害怕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行，总胜过你害怕就不照着他的吩咐行，对吧？因为耶和华要你做的都做了，他没说晚上做白天做，也没说你在中国做美国做，好了他就做了。等他做完了怎么样啊？小卫给我们念念吧。
城里的人清早起来，见巴利的坛拆毁，坛旁的木偶砍下，第二只牛现在新筑的坛上，就彼此说，这事是谁做的呢？他们访查之后就说，这是约阿士的儿子基甸做的。城里的人对约阿士说，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约阿士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，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们，谁为他争论，趁早将谁致死。巴利若果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为自己争论吧。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，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，让巴利与他争论。
哎，这件事情就特有意思了，这里面有好几个疑点，对吧？第一，他们这个坛烛了，牛摆在上面烧火了没有？
没说。
他大概也不会烧火，烧火了大家半夜就起来了，对吧？这是件大事啊。 第二呢，这件事情好像就不了了之了，因为你说耶和华头一天才不是帐篷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个火从燔池中出来，那再表演一次，那大家就不都了了吗？可是耶和华的使者也没有做，他仍然是不见了。到目前为止，神的心意、神说话、神做事，只有谁知道？只有基甸知道。啊，这个对他来说是相当难过的一个关。可是他想不到谁替他说话啊？哎，他老爹替他说话，这个奇怪。他老爹为什么替他说话呢？而且讲的话是如此的有道理。
他爹看明白了。
他爹看明白了，还有呢？
原来不要保护自己儿子吗？
保护自己儿子，这个保护自己儿子。莫文，你听到了啊？
听到了，
听到。保护自己的儿子，多加，你有没有什么看法？你也是有儿子的人呢、啊。
我没有。
你没有？嗯，约阿诗的这个三十一节这个话，你四川话给我们念念看。
在哪里啊？
你们是为巴黎争论吗？
约阿斯回答站在攻击他的众人说，你们是为巴黎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论，趁早将谁致死。巴黎若果是神，有人才回他的谈，让他为自己争论吧。
我就特别喜欢，我就听惯了以后，你就觉得方言好听，你知道吗？北京话没意思。
尤其是四川方言，阴阳顿挫。
四川没啊。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写名叫耶和华沙龙。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。那当夜耶和华在跟他讲话，也许基甸回家已经跟他爹说了，这也是有一个可能，对吧？所以他爹心里有数。他心里有数，因为他家本来是要么是拜偶像的大族，要么是做偶像生意的。那据说那个谁啊，当年孙中山不就这么干吗？孙中山在香港，他在香港信主了啊，他取了个名字叫孙日新。他读到这个东西，他就很受感动啊，他就去把他们那庙里面的家乡那个庙里面的偶像给他砸了。呵呵，但他爸爸就不行，他爸爸一看这不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把他送到檀香山去了。据说是这么回事的。可是他那个砸偶像可能是真的，他惹了麻烦了，所以他爸爸把他送走。这里面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？如果一开头的时候你是要除掉偶像，对不对？你这些事情别人都不知道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得去做。你虽然害怕，你仍然做了。然后呢，你开始遭到逼迫，遭到反对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你遭到逼迫，遭到反对是必然。可是谁会突然替你解围？谁会让你继续走下去？是他爹。这可能事先他想不到，也许他想到，我们不知道。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，你得开始往前走，因为这时候基甸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，可能二十四小时都还不到的时间，经历的事情啊，已经是把他翻天覆地了。他这个人整个就不一样了。那他现在能不能够往回退？他不能。他能不能够再不往前走？也不行。所以就是基甸这个整个我们说蒙召的经历来讲啊，上帝是一步一步推着他，推得很紧的。那基甸他如果走到任何一个阶段，他说我不走了，我不做了，那以后就没故事了啊。那基甸这时候他也害怕，他也不是很明白，可是他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决心呢？我们中国人的成语讲什么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真的是这样啊。这个莫恩呢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呀？曾经有没有这样的体会？你觉得说回头也不行，往前走嘛害怕，可是不能不走下去，就走下去吧，看下面，看往后会怎么样。你们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遭到什么啊反对啊？
这个出去肯定是要遭反对了。当时不是要去学习吗？你学习了，你就得把工作给抛了。
哦。
对，你已经工作那么久了，你回去。你先把工作辞掉，你辞了还好说，但是你辞了到家里面你就过不去了。但是我这个工作还有点特殊，是我表哥的嘛，我表哥那个辞的。所以
他培养了你半天，是不是？
对，所以维持工作呢，把我妈妈那边的家庭的整个都轰动了，我的舅、我的姨妹都要说我，让我去跟他一起住。
我知道菲菲要嫁给你的时候，曾经有不少反对的声音，是吧？
有，这个有呢，不是来自我的父母亲，来自外面的其他人士。
他那个教会人都不同意他吧？哦，教会不同意的，他河南人怎么能嫁？真的有这个说法？那个菲菲条件很好的，又会弹钢琴，人长得又漂亮，又爱主。有人硬追着他，然后教会不同意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到底是哪里杀出来的一个愣小子？所以那时候，对吧？我还，
因为是怕他带走。
哎，带走了，然后一个弟兄可追，菲菲可追得紧了，很热闹了。我这么大把年纪，那时候还看这个好戏，那比连续剧还好看，还要替他出主意。那小魏呢？你出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
一开始老师叫我们去弄，后来那个时候刚信主，不太明白，后来就躲开了。
嗯。
过了三年之后，后来我姐的话还是要回来侍奉。
嗯。
但是刚想回来的时候，遇到了阻力很大。一开始身上有工作，另外一个牧师已经这个可能已经就是过了这个事儿，反正有点不太愿意。第二个，反正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妻子在身边，他也有点这个。跟不上这个节奏。
嗯，就你说教会本来有的牧师他就不太愿意接纳你，是吧？
不是，他原来呼召我的嘛，但是他过了三年了嘛。他可能觉得你这个年纪大了。
哦，你回来的时候已经
推辞。
哦，所以他就把你推辞掉。嗯，什么情况都有，一定遇见，然后你这会进退两难的。其实我那时候出来服侍，我知道的很清楚啊。你不是这么明白到底怎么样，但是那时候我心里想的真的就这八个字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然后就整个东西都是假的，那怎么办？那也就走走看，没怎么样。走走看，每个人都要经过这段时间的。那像你说丁馨姐姐讲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我所以前所信的东西，我所有一切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价值？如果没有真正的价值，那就算了嘛，丢就丢了嘛。那时候我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，那时候我已经得救了，可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好像谁要我把所有东西都丢下来，我就不敢了。然后在一个小屋子里面转转转转，一直在跟自己讲话讲，后来就一句圣经的话就把我解开了。他就说，因为我们念音乐的念艺术的这种东西都是有点瘾头的，你知道，就是你觉得你离开这东西你活不下去 ，OK， 你整个人生的价值观都建立在这个上，这个是你觉得最崇高最重要的事情啊，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工作者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要把这个东西通通都丢掉，我可以吗？因为对我们来讲，听这个古典音乐跟抽鸦片烟是一样的，因为你觉得你很孤独，那你就听一下贝多芬就好了嘛。他多痛苦啊！你没他这么痛苦的，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念这个李商隐，对吧？以前，这就是情怀就输了。那现在我感觉到威胁很大，他要把全部都甩掉啊！那你说我怎么会这样想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威胁很大。后来一句圣经的话，那时候每天读圣经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读的，他就说：歌唱的、跳舞的都说我的泉源在你里面，或者在他里面。我一下脑袋想过来了，你说这个，你听音乐也好，你不管喜欢什么东西也好，其实是一个什么？其实就是一种荷尔蒙，是一种反应，对不对？你对那个东西有一种反应，那这个反应不要说别的，你能够欣赏音乐这个能力都是出于谁？你的泉源，你现在不是把东西丢掉，你是来到这一切东西的泉源里面。他这个话一出来，我就心里面舒服了。然后以后几年我完全我也不听音乐，我也不觉得很少了什么东西。然后等到我以后再回去把书念完的时候，就所有的东西变得很简单啊。我以前听音乐好费力，你知道吧？要明白它这个是什么，那个是什么，就怕漏了什么。什么叫做好的，什么叫做不好的， 很难捉摸不到。等我再回去的时候就，这回可简单了，你怎么听得着？他是怎么写，他说什么，其实都是雕虫小技的啊。因为你真的体会到那个全员的时候，就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那这时候巴利，哦，他爸爸讲的这个话，就是说，当我们自己在读的，就是你走过奉献的这条路，你再回去读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知道那个他爸爸的话是很明白的，因为从前那个不是真的，对吧？就是哪一个人讲的，是一个诗人还是谁？他说太阳出来，蜡烛可以吹掉了，就这意思。然后他爸爸一讲这话，其他人就怎么样，就往后退了。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。这耶路巴利四川话怎么讲啊？
耶路巴利。
你们是怎么决定这个四川话是这样讲？
决定好的。我跟不学。
就想当然耳，就是耶路巴利。好吧好吧。让巴利与他争论，对吧？让巴利与他争论。但争论不争论？现在重点是争论不争论？不争论，不争论。嗯嗯。你真正当神跟你讲话，当你心里面知道的时候，你是不跟人家争论，你就往前走就是。因为我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，其他人不明白我的答案是什么，那你就往前走。好，这个是神对着基甸的带领，然后他这样带领的时候。旁边人像 看他像看戏一样，以后人家跟不跟他就在乎他这时候跟人家争论不争论，他有足够的把握，这是出于神的，这是对的。他爸爸也把这个道理讲出来，然后就看到往下怎么办了。那时米甸人、亚玛利人、东方人都聚集过河，在耶斯列的平原安营，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。他们全部都上来啊，多如海沙，人和骆驼无数，像蝗虫那样多。那这时候已经上来了，所以这个事情很紧急的，你不能够害怕，因为你说不定哪一天这个真的就临到你了啊。所以你看这次的呼召是非常紧急，比上一次那个底波拉呼召那个叫谁啊巴拉还要紧急。然后这时候34节出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叫做什么？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。